大家看到上面那个彩虹，正好今天我们这个诗班唱诗里面那一句话，他说雨后有彩虹高挂穹苍，正好是相辅相成。然后我们也看，我们以前也唱过一首诗歌，就是说感谢神，对不对？那里面神没保不要 promise 我们，就是说整天都是蓝天白云风和日丽，常常的有这树，有秋天，有天亮的时候等等。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一直要记住，就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神所赐给我们一定是最美好的。就算暂时有一些个困难对我们来说或者是挑战，但是最终还是最好的，因为神的供应是远远的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他的供应是非常丰富的，感谢主。好，我们现在把我们的圣经翻到我们的以弗所书的六章，我们今天所要念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的六章十到十七节。以弗所书的六章十到十七节，我们找到以后呢，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我念双数节的，请弟兄姐妹们念单数节的，然后我们一起来念最后一节。以弗所书六章十节，我还有未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不能抵挡魔鬼的诡计。
因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应当受敌，并且成就了一切，才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颈遮胸，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胜利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求神的话语常存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接下来我们请牧师证道，今天的证道的题目是攻城者。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七到十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七到十节，听我读就可以了。四章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里我们看到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征战的人生，而且在征战中靠着主得胜。请再翻到今天的经文，就是生命记第二章。生命记二章，我要请大家看第36节。这是我们生命记讲到的第四次第四讲。要看的是生命记第二章的第36节。这一节的背景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了40年的时间，然后他们准备要过约旦河，要进入神给他们的迦南美地。在那个之前，他们曾经打过一场战争，把在约旦河东的很大的一片土地给征服下来。那这一句话就把他们那个过程就做了一个总结。第二章第36节，从雅嫩谷边的雅罗尔和谷中的城，直到基列 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交给我们了，没有一座城高的使我们不能攻取的。那今天我正道的题目就是攻城者，我们一起来祷告。是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慈悲的天父也给我们生活的能力，使我们能够胜过生活中一切的困难。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求真理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对讲道的人还有听到的人给我们做心理的帮助，使神的话语解开来，我们听了就能够明白。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节圣经说，没有一座城高的使我们不能够攻取的。以色列人的经验大概也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经验，就是我们生活在世界上的时候就好像走一条路，刚刚凯阳画的那条路向着一个光明的前景走去，但是那个路上呢，会有乌云的时候，有风暴的时候，有困难，路上有些很大的城挡住那个路，你本来想要好好的走，但是你必须要攻下那座城，越过那座城才能够继续往前走。大致上来说，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的人生当中，不管你是谁都一样，一定会面对三座城，那就看你能不能够胜过这三座城。有些人他不信主，他就用他人为的方法，他也想办法说胜过这些困难的环境，但是信主的人他多一个选择，他可以靠着主来胜过这些城池。三座城，一座城是在路上所遇到的城，你在走得好好的，但前面有座城挡住你，这是环境当中出来的一座城。那另外一个是在你心里的，你心里面常常有战争，你心里面有自己的问题，有一些外面来的诱惑都在你心里面打仗，有时候外面的困难还没有那么大，但是心里的困难很大，你要胜过心里的那座城，才可以继续走上光明的道路。那最后还有一个城，就是我们这个人，神说他造我们是有身心灵三个部分，但是因为罪的缘故都会面临死亡。死亡就是说你的身体会身心灵了，三部分都会慢慢的衰弱，慢慢的败坏，到了有一天我们的心灵力量消失了，身体力量也消失，所以最后那座城是生命之城。我来读这三段圣经，圣经所说的这三座城。第一个就是刚刚读的，说没有城是太高的，无城过高，从雅嫩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直到基列，耶和华我们的神都交给我们了，没有一座城高的使我们不能攻取的。那这座城是一座路程，就是你路上会遇到一座环境当中出来的困难的一座很高的城。那第二座城是在你内心的，我给它取个名字叫无垒过坚，没有任何的这些营垒是过于坚固以至于说你不能够把它攻下来的。圣经怎么说呢？我读一下，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三到五节这样子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这个在血气中行事也可以把它翻成说在这个世上，这个有这个世界的意思，在世界中活着，却不是凭着血气征战，但是不用那些属世的方法来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好，请大家注意，他下面就解释说那些坚固的营垒在哪里，是什么东西。圣经说将各样的计谋，就在各样的计谋在哪里，还有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就这两样，一个是各样的计谋，一个是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然后怎么样呢？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原来是在心里面打仗，到最后打胜的是把人的心意夺回，因为这个心意原来被 这些俘虏了，现在把他夺回来，使他顺服基督，打胜了，让他归于主。这个是心里面的一座营垒，这是第二座城。第三座城，圣经把它叫做是最后的敌人啊，这个敌人我们也能够赢过他。圣经这样子说，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这话的话就应验了。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他最后的这个敌人，他就是死亡。那弟兄姐妹，不管你是谁，你这一生当中你一定会碰到这三个敌人。你会碰到一个很高的城，那个是路上的那座城啊，那个敌人。另外你是心里面有这个营垒，也在心里面要打仗，这是第二座城。那最后我们要面临这个死亡之城。那这三座城，感谢主，靠着他我们都可以胜过。我们来看看神给我们宝贵的应许。第一个就是神要我们攻取这苦难之城。那弟兄姐妹是这样子，那个生活当中它自然就是有苦难的因素，不是你找来的。你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个世界当中就有苦难的因素，这是因为人有罪堕落之后自然的结果。你好好的平白无事，但是这个社会当中，这个事业当中就有苦难的因素，它会找上你的。你想要好好过日子都不能，会有困难使你面对的。那耶稣他就讲了一句话，你如果有读约翰福音的话，就是耶稣跟临死之前跟门徒讲话，讲到最后的时候他总结的那句话，这句话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6章33节，他最后就全部说完了，他最后就说一句，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有个目的的，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大家就是你们读圣经的时候你们得注意，你们不要说漫不经心的读圣经，你要知道说耶稣到底跟你讲了些什么。因为基督徒常常读圣经，他不pay attention，他就稀里糊涂就读过去。但你要知道说主跟你讲了什么，我们用一个倾听的心来听。耶稣他第一个他苦难的肯定，他肯定说我们每个人在世上有苦难，所以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你们一定会面临苦难。这件事情是苦难的，但是耶稣他另外给了一个应许，是平安的应许，说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两样事情耶稣告诉我们，世上你会有苦难是肯定的。你想当初那些以色列人，他们要出埃及，然后要到迦南去，这神答应给他们说迦南美地，流奶饮蜜之地，那中间就隔了一个旷野在那里。那我们就想，既然神很爱他们，已经把他们领出了埃及，让他们进入迦南，如果我是神的话，我就在旷野里面开一个八条线的这个好好的路啊，柏油大路，两边还种了这个林荫大道啊，然后搞几万辆这个有冷气的这个 bus 啊，游览车，把这将近200万人的以色列人都装上游览车，然后让这个游览车吹着冷气，然后开在这个林荫大道上，一边吹冷气一边还看旁边的美丽的风景，经过这个旷野，然后就到了迦南地的门口。一到门口的时候，有迦南地的这个移民官，每人发一个这个应许之地居民证啊，然后进去之后，每个人都分一栋房子啊，花园洋房里面什么都已经预备好好的，神要我们过好日子是吗？那应该就把这个路上的困难，这个旷野给我们这除掉。我们有时候信主之后也在想说啊，我既然信主的话，那应该就很顺利。我信了耶稣的话，应该就一点困难都没有。但是刚刚感谢主，我们听到凯阳跟秀年的见证，啊，这个是实际生活当中的见证。基督徒跟别人一样，就是信主之后还是会有困难。唯一的差别是我们多了一个选择，就是在困难当中我们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就是可以用信心来信靠在位又真又活的神。那你不信主的话，你没这个选择，你会想办法 用人的办法或其他的方法来经过这些困难，但是你一旦信主之后，神就在面前给你摆了多一个选择，你可以信靠他。那耶稣肯定告诉我们说有苦难，但是他答应我们说有平安，只要你信他的话就有平安。耶稣在世的时候，对那些他常常就是不是有人有困难找他一定要赶鬼的，他最后耶稣他就会说一句话，就跟他的信心有关系。那这次就是耶稣治好了一个人，他就说我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吧，照着你们的什么，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吧，你们有信心就照着这份信心给你们成全吧。你看这凯阳跟秀女，其实去年年底的时候，那个国庭他们面临是同样的一回事，就是一个是工作没了，一个是身份有问题。那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们两家都选择说要信靠神。我们就说凯阳跟秀女，他信主受浸一年多一点而已，是很之前的基督徒。这种基督徒他懂什么？我们这边多的是资深的基督徒，应该向老前辈请教。但是你说穿了，你能够请教什么呢？也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就是碰到这种换了你信主十年二十年的，换了你刚买个房子，这个礼拜那个礼拜六我们教会好几个人我也去了，就 housewarming， 然后在同一个礼拜之内到礼拜五的时候，公司说你 lay off， 马上叫你走人。那在那种情况之下你会怎么办？你会选择说我要信靠神，然后每天还是有个积极的态度这样子来过日子，还是说我要唉声叹气怨天尤人，然后一直在怪神说你怎么没有对我很好？那凯阳他信主才一年，但是他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他信靠神。就是最近这两个月来，其实我们教会人对他就是很关心他的状况，我自己都很担心。我们才去过他 housewarming，怎么这样怎么办呢？只能为他祷告。但是我倒是很高兴每个礼拜天看到他们夫妇来，他们照样来，然后做那些服事照样做，特别是现在他们参加那个 Master Life 那个门徒训练班，训练班照样来，功课照样做，而且每次来的时候脸上还是高高兴兴的。那你知道他们在信靠神，你看着就知道。那我是觉得说你管你信主是一年二年十年二十年的，你说到最后也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那感谢主，他们这么年轻信主这么浅，他们学到的宝贝的功课就是在困难的时候，这个城很高，但是他们拿出信心来，他们决定说这种情况之下我要信主，然后用积极的态度来度过这一天。去年底的时候傅国庭也是一样，他在感恩节的时候选择那时候出来做见证，那个时候他什么都没有，工作也丢了，身份也没有。然后那个时候说他说我不要等事情都变好了之后再来做见证。那结果那见证之后一两个月之内，神给他工作也给他身份。弟兄姐妹，你知道你信的这个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就是你看你怎么选择，你到底是要用那种真情的信心来信靠他，还是你半真半假的去那边信靠他，或者你到了紧要关头你就选择不信。以色列人为什么可以攻下这一座城呢？我跟大家说，因为换了一批人。攻下这座城的人是40年之后的一批人。40年之前曾经有过一批人，是那个第一批出埃及的人。他们也是派探子去，也是看到这些城，也是看到这些人，他们就回来说我们不能够上去，那个城太高了，敌人太高大了，他们都是巨人，神把我们带出来是要害我，是要把我们的孩子妇女都交给敌人被他们杀死，所以他们就在营里面大哭。后来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到了40年之后，下一代新的一代出来了，所以把城攻下的是换了一批人，是40年之后那批年轻人，但是他们选择有信心，最后结局他们就是他们这句话说，没有一座城是高的 是我们不能够攻取的。那个城跟以前一样高，但是他们攻下来，那这些人因为他们信靠神，那大家要注意那句话说，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把他们都交给我们，以至于说没有一座城是高的，是我们不做不能够攻取。他们知道，他们信靠神，知道这是神的作为。那弟兄姐妹，信心能够使人得胜。人生的道路上除了苦难之城，还有一座更难的城，我把它取个名字叫做心意之城，就是我们的心里面的意念啊。这个心意之城，我引用王阳明王守仁的一句话。王阳明大家知道，这个人他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就是文武全才的一个人，他不但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而且他能够打仗，他平定了很大的内乱。但他说这么一句话，他说除山中贼易，除心中贼难。他把那个最大的内乱，那个陈豪之乱都平下来，但是他说除山中贼易，心中有贼，除心中贼难。心中有没有贼呢？看看圣经怎么说哈。耶利米书这样子说，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心里面是一个诡诈罪恶的世界，里面常常在打仗，就我们内心当中也很难，也是就是不平安，心里面不平安。耶稣讲了一下我们内心里面的情况，耶稣的话这么说，他说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有什么呢？有恶念，有凶杀，有奸淫，有苟合，有偷盗，有妄政，有谤毒，这些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他讲的洗手吃饭不是说讲卫生啊，那个2000年前他们犹太教的规矩是有一种礼节上的清洁，就是手要点几滴水，好像在神面前洁净了。那耶稣他讲的说，其实更脏的一样东西是人的内心，从内心所发出来的有这些东西。使徒保罗也讲到人的内心，他在罗马书这样子说哈，他说这些人呢，他们存了一种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那下面他讲了很多的事啊，前半部讲的是邪僻的心，后半部讲的是不合理的事。那邪僻的心里面就说装满了，心里面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都是内心哈，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然后后面是行不合理的事，就是因为内心是这种状况，然后会做一些事情哈。怎么呢？就是又是忏悔的，又是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这个无知不是说他缺少知识啊，圣经里面讲到无知的时候都是讲到一件事，讲到人心里刚硬，说刚硬而无知啊，因为对神刚硬，以至于对神的认识上变得无知啊，无知的，被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啊，所以我们的内心有困难啊，常常因为内心的困难使我们失去平安。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心意变化的过程，我画了一个图啊，一个简单的图啊，我觉得这个图可以把啊圣经讲的一种过程能够表达出来。心意怎么会变化呢？一开始是你有了一个意念，你就突然有这么一个想法，有这种看法，有这种想法，你突然讲说，诶，也许我可以做这件事，也许我可以这样子说，我把话这样子说一说，或者你突然讲说，也许我做这件事情会带给我快乐，也许会怎么样，也许怎样，就是你开始有了一个意念，然后你就去做这件事情。那下一个步骤就是这个意念变成一个习惯。这个意念第一次、第二次啊，次数多了之后，它就慢慢变成习惯。你总是这么想，你总是怎么样看，总是这样子认为，慢慢就在心中就变成了一种思想上的习惯啊。 每次都是一碰到事情我就会很 depressed， 一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就会讲谎话，一碰到怎么样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子想，一这样的话我就觉得说我做这件事情才能够带给我真正的快乐等等，就是这意念慢慢变成一种习惯，就习惯性的总是去这条路一直走下去。但是习惯还比较容易挽回，到了下一个步骤的时候，圣经就告诉我们说，除非你是用属灵的兵器，你没有办法攻下来。那第三个步骤就是圣经所说的营垒，就它已经不再是习惯了，它是一个营垒，就在你的内心当中已经有敌人在你的内心当中建立那个滩头堡，建立了碉堡，建立了营垒，里面有他的军队在里面，他已经把这些思想已经很坚固的移植在你的心里面。一个营垒，两个营垒，是一些很难攻下来的，很高大很坚硬的一种很难斩断的东西。你怎么样去用心理学的方法，怎么样去冥想或怎么样，你有时候也知道说不该这样子，但是没救，没有办法，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牵涉到说是一场属灵的战争。所以说我们跟圣经说我们去打仗的时候不再是用这个属血气的兵器呢，是用属灵的兵器，在神面前有能力才能够攻下这些营垒。一旦营垒形成之后，那弟兄姐妹，就是你如果不依靠神的话，打不了这场战争。我把这节经文再重读一遍啊，就哥林多后书十章三到五节，讲到怎么攻破这个营垒啊，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顺服基督。那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你信主之后真的是很有盼望。你不信主的时候没有这样子的兵器，但是你信主之后能够得胜。你要认识一下敌人所用的方法是什么，然后要用个信心来倚靠神。圣经说你心中的营垒有两类，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叫做各样的计谋，那第二类叫做各样的自高之事。什么叫做计谋？各样的计谋，他翻译的这个希腊文，这希腊文的意思，他讲的是一些你心中一些成型的观念，或者是你的 imagination， 你的想象，或者是你认为你的一种认为，我就认为是这样子的。我认为人活在世界上钱最重要，这个钱就成为一个营垒，但是你已经变成一种固有的观念，这是一种认为啊。那这些呢是跟神的心意相违背的，那这些观念、想象、认为就是所谓的各样的计谋。它大致上有三种这个计谋，三类。第一个是跟金钱有关的，总是跟钱有关，你在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不管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还是在任何地方，你都知道说这是一个金钱的世界。第一个是跟金钱，跟你对钱的看法，对钱的依赖，所以我这个人安全感从哪边来的啊？我就是要靠钱，有钱我就有安全感。可是为什么圣经又说你要靠神，不要靠钱啊？我以前每次讲到金钱的时候，跟大家说一个观念啊，这钱这个东西是给人用的这个观念是这样的：你要信神，但是用钱。我所相信的是神，我的安全感在神身上。神给我金钱是让我使用的，你聪明的人都会用钱。但是你有些人他是反过来，他是信钱用神。怎么说呢？他虽然是基督徒，但是他真正内心所相信的是钱。有了钱之后他心里才有安全感，他不管存再多，反正他就是靠的就是这个钱，但是他用神。神啊，我希望你帮助我这件事情，神啊，我下次有困难。他对神是用一种使用的方法，等到困难过去了，他就把神给忘了。下次困难来的时候，他又需要用到神了，他又去用。那他整个的信仰过程，他其实是在信钱用神。而真正的 能够蒙福的，神祝福你的态度，弟兄姐妹是信神用钱，这个引累之一就是金钱的引累，在人的心中已经形成牢不可破的一种观念在里面。那第二种就是这个各样的计谋，那第二种的这个就是情欲方面，那这个非常的明显，你觉得说这样子的话给你带来最大的快乐都是跟情欲有关系的，在我们的心中撒旦设下的引垒，就是各样的计谋的这种引垒。那还有一种是跟灵界有关系的，刚才一开始我们读那个属灵的军装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哈，你信了神就不要再犯糊涂，说以为我们只是说有个宗教的仪式，不晓得说你是在一个属灵的战争里面，说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呢，是与那些属灵的空中掌权的恶魔征战，的确是有这灵界的事情，有撒旦有邪灵是有这么征战，特别是如果你以前拜过偶像的话，你属灵战争特别大。我看过不少基督徒，他们以前是拜佛的或拜各种偶像的，他后来信的主，但是他没有断，他跟以前的那些灵界的东西他不断的，还恋恋不舍，没有办法帮跟偶像之间是一刀两断，所以他身上属灵的战争特别的大。那过去的几千年以色列人他们后来失败了，就是因为他们又拜耶和华又拜巴利，两样都要，那灵界的战争里面有个营垒。那第二类的话，第二类的营垒就是这种各样的自高之势，自己抬举自己，以至于抬举到一个程度超过了神，这些是世俗的骄傲。我们最近学这个 Master Life 里面讲到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有属灵的基督徒，有世俗的基督徒。世俗的骄傲，我们这些钱财地位学位身份各样的，有时候看这些超过了神。那怎么样能够突破这些营垒呢？就是我们要攻破它，把这些被掳的心意让它释放出来，然后献给一位新的主人，就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就是把你被掳的心意夺回来，使他归顺基督，使他能够顺服主。圣经里有讲到几种情况，他讲到说制服内心很不容易，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然后有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制服。圣经说要倚靠圣灵，神的灵给我们有超乎自然的能力，圣灵在你身上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制服自己节制。另外你要制服自己的心，就是要用神的话来取代人的话，用神的想法取代人的想法。那这个过程是就是很明显，但是常常被基督徒所忽略。为什么被基督徒所忽略？你就去问问基督徒，那你圣经读得怎么样？那真的好好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的基督徒没几个。然后你听到的时候怎么听的？他听得胡说八道的，他不是好好的听。那你这边 Bible study 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好好的 study？ 也不是很认真的。但是耶稣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然后真理这件事情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让你那些被掳的心思心中的营垒被攻破。刚刚读的那一段这个属灵的军装也说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用神的话语，用神的话来取代人的话。那弟兄姐妹，只要你谦卑自己，用信心用信心开放自己的心，然后你有个习惯，你读圣经，神会祝福你，慢慢他的话进来了，然后把你原来心中那些营垒一点一点攻破了，然后那个时候你就心里觉得很释放，你也不害怕了，困难来的时候可以胜过了。那这个心意之城是一个很大的战争，但是可以得胜。 最后的一个敌人就是死亡。我读一下这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啊，不，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说因为基督必要作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尽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死亡是最后的敌人。同样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可以得胜。怎么可以胜过死亡呢？靠耶稣基督。一开始我跟弟兄姐妹讲到这个死亡，它的意思是身心灵啊，不光只是说身体死了，身心灵逐渐的软弱，还有败坏的过程，到最后就是死亡。那为什么会死亡呢？那个原因就是我们跟神的生命相隔绝。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啊，这是我五十年前的照片。那我不晓得那个时候是几岁，大概就是差不多，反正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人生还没有开始啊，还没有变成青年少青少年，没有变成成人啊，大家可以看那个头发都是黑的。五十多年之后的我是这个样子，身体逐渐毁坏，已经不是那个年轻的时候儿童的样子，头发都已经白了，皱纹也出来了，皮肤也变得粗糙了，身体也变胖了，大家都走同样的过程，就是圣经所说的我们人因为有罪的缘故走一个死亡的过程，但是还是有希望。保罗他说，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你知道老年人有希望，圣经里描写那个老年人摩西120岁，说他死的时候怎么样，眼目没有昏花，还有精神没有衰败。120岁，眼目没有昏花是说他身体还好，他眼睛不花的，可以看得清楚。精神没有衰败讲的是他心灵，他的心灵里面还是强健。那弟兄姐妹外体怎么样我们不敢说了，我们也许年纪大了之后总是有这个病那个病的，要吃很多的药，但是心灵可以不衰败，内心可以一天心思一天。即使到了我这个年龄，或者再过十年二十年，年纪大的人他心灵可以跟年轻人一样，在神面前有个强健的心灵，这是靠着主耶稣基督能够得着这样的生命。那各位朋友弟兄姐妹，耶稣怎么说呢？他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给我们一条新的道路，罪的工价是死，可是神的恩赐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我把今天所讲的用个图表做一个总结。我们在人生里面有三座坚城，也有战场。每一座坚城，神给我们一个攻城的兵器，然后有个胜利的果实。第一座城叫做苦难之城，然后这苦难之城的战场在哪里呢？在环境当中，在你生活的环境当中必定会面对苦难。怎么样攻城呢？用信心，信心使我们得胜，结果就是有平安跟丰盛的生活。第二座城，圣经说它是心意之城，那个战场在哪里呢？在一个人的内心。你怎么样来攻下那座城呢？感谢主，如果你信神的话，有神的灵，还有神的话，神的话跟神的灵靠着这些，可以攻下内心坚固的营垒。胜利的果实是什么呢？照耶稣所说的，真理使我得以自由，就是自由跟释放。第三座城是死亡之城，那这个战场是整个的人，在我们的身心灵里面，攻城的兵器就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得到永生。那胜利的果实就是永生。 人生有这三座坚城，那基督有三个应许。苦难之城，基督的应许是信心使人得胜。心意之城，基督的应许是真理使人得自由。那最后死亡之城，耶稣基督的应许是说耶稣基督使人得生命。我们中间如果有慕道的朋友，你还没有信主的话，你也是有个选择，可以选择信神，可以选择得胜。怎么样信主得救呢？ABC 三个步骤，如果你用信心，用个谦卑的心来接受的话，你可以在今天就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这 A 就是 admit， 就是向神认罪，你以一个谦卑的心向神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 B 的话就是相信，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为了你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最后就是 confess， 就是口里的承认，口里认耶稣基督为主，借着觉志祷告接受主耶稣基督来作为你的救主。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即使你已经信主了，也在神面前有个觉志，愿你把你的人生，把你面临的这些困难交托给主，让他更新你的心怀意念，让你能够靠着主打赢你目前的这些战争。而我们这些慕道的朋友，我们非常感谢主你在我们当中，如果不是神安排的话，今天你不会来到这个地方，也很盼望你能够用个谦卑的心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是天父，我们先来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你是永生的真神，又真又活的神。你要给我们每个人有个丰盛的人生，你也给我们智慧和能力，能够胜过我们所面临的一切的困难。我们这时候把以下的时间借着信心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中间有新来的朋友，如果在今天你愿意在主面前做个决志，你愿意打开你的心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我这时候奉主的名来呼唤你。如果你愿意做这样决志的，你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就请你把手举起来，借着这样子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我们中间有没有愿意信主得救的人？好，我再来问一次，如果我们中间有还没有决志信主的朋友，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愿意在今天这个时候在神面前做一个决志，就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在神面前表明你的态度。天父，我们把今天的聚会，把我们慕道的朋友，也把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恭敬的交托。我们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心里说话，带领我们前面的日子，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做一个得胜的人。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